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我们还虽然疲倦仍然追赶，靠着你的恩典，主啊，这次你既然把我们带到这里，主啊，但愿你动了这善功，就求你成全这功，不只为着我们在座的这一班人，也为着听录影带听录音或者看录影带弟兄姊妹，主啊，但愿这一次你的信息出去，主啊，如果你觉得喜悦，就求你出借着你的信息出去做工，主啊，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角落，主啊，你都能够把你自己生命的种子种在教会众弟兄姊妹的深处，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还是回到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五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这第一次圣经提到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就是讲到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古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个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使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第十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说亚伯拉罕他筑了四座的坛，第一座在示剑，第二座在伯特利，第三座在希伯伦。那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他搬到希伯伦的目的就是要沿着那个山脊那个古道，就慢慢的最后要走到别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说他跟过去不同，过去呢是羊到哪里牛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到底他是游牧民族的酋长。但从现在以后，自从神告诉他说你往东往南往西往北，你所有看见的这一大片土地都是你的，这不过是意象，那你现在呢要起来行走，要变成你的经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亚伯拉罕的生活就不是随着自己随便走的，他要去埃及就去埃及，要去哪里去哪里，不是，他现在完全受那个意象的支配。他现在既然明白了神给他看见那块地，他本来只是听说的，本来他要去的地方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想到神先把他带到迦南美地的地理中心，然后给他上开了一扇窗户，那终于他看见从但到别是吧。但这只是隐隐约约的，这是给我们看见整个迦南地的大概。但自从罗德离开他以后，现在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凡是他所看见的都是他的，这就是异象。但是除了有异象，最多异象只给我们客观的启示，但是还需要配上主观的经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亚伯拉罕需要起来纵横走遍这里，看是容易的， 一眼就看完了。意象是容易的，客观的真理是容易的，但主观的经历就不见得，是一步一脚印的。所以果然亚伯拉罕去从但就走到了别是巴，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从但走到别是巴，我们只知道他往别是巴的方向走，到了希伯伦。那么希伯伦呢，就是交通的意思。你可以想象到在希伯伦他学会了，虽然在苦难里，虽然那里有山地，但他能够学习与神有交通。那一个在交通里面的人到底是不同的。有一个消息来了，那个消息就是罗德被掳了。那如果一个人不是活在交通里面，他一听见这个消息，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活该，谁叫你拣选了这么个地方，谁叫你拣选了索多玛俄摩拉，现在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应该让他好好学学功课，对不对？因为到底他还年轻嘛。但是没有，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第一次圣经说他是渡过河的。为什么？不要忘记，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重点，所以圣经从来不浪费他的笔墨。为什么在这里圣经说希伯来是渡过河的呢？所以在这里很自然的就给了个伏笔，我们就知道整个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好了，他爱他的弟兄，爱罗德，他二话都不说，他就带了318个人去追赶四个王。这个场战争啊，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四王呢是远征军，四王呢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所以这里特别讲了希伯来人，你明白吗？因为这个四个王是由拉法里河那边的人，现在呢他们就和五王打仗。为什么和五王打仗呢？为什么老远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死海这边来呢？可见这个死海有它的价值的。所以因为死海常常附近有地震，所以常常就震出一些沥青出来，死海。所以如果谁能够掌握死海，谁就能掌握那些沥青，然后把沥青呢，如果卖到埃及的话，那么他们做木乃伊就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谁掌握死海，谁就掌握了经济的命脉。所以现在可以想象得到，为着和埃及做生意，这些人不远千里，他是远征军，然后呢是一直到了死海。那么当你读创世纪第14章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些人呢，他一面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一路南下，不是吗？你想想看，最起头在大马色，然后到了加利利海，到了死海。但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你仔细读14章的话，他们一面来一面就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呢可以说就是纵贯整个外约旦山脉的。幼发拉底河过来就是外约旦山脉了，先是加利利海，然后死海，然后是红海。那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这些四个王他一面南征，一面呢就开拓王的大道，因为这是许多王嘛，所以叫做王的大道，所以这就非常重要了。当时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贸易大道。所以当大家读以色列地理的时候，记得在东边就是王的大道，在西边就是沿海大道，这是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大道。好了，所以他们是一边南下，一面就开出一条路来。 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王的大道是怎么样从大马色一路上就到南边的红海，然后转个弯，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死海。到了死海的时候，四王跟五王就打起来。想想看，一个是远征军，老远老远就来了，而且是常胜军。怎么叫常胜军呢？他一路打胜仗，所以一路呢都遇到伟人，都遇到亚拿族的人、立法印的人，就一个个把他们打败，然后就打通出一条路来了。所以从整个的轨迹来说，当你读创世纪十四章，你读在前面，你就知道说这几个王他果然开出一条大道来，那这个就叫王的大道。所以后来摩西不是要进迦南吗？要借道，借王的大道呢，就是借这条路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些军队不光是从尤弗拉底那边，他们是远征军，而且是常胜军。其中一个是示拿的，告诉我们他们是巴比伦的，还有一个波斯的以兰王。所以如果远征军里面有巴比伦的军队，有波斯的军队，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四个王是什么样的一个军队。现在呢，为着爱弟兄，亚伯拉罕只有318个人。这318个人实在说来不是正规军啊，完全不是正规军。但是因为爱弟兄的缘故，二话不说，也没有想到艰难，也没有想到说现在追赶的是远征军，而且是常胜军，尤其是巴比伦带头的军队。所以现在这样追赶敌人，目的是要把他的兄弟罗德抢回来。但是想想看，这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他岂都不害怕，因为在那一股的勇气里面，他想到爱弟兄什么代价都可以出，他没有想到害怕。痛定才思痛，他从远征军回来以后，第十五章，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现在亚伯兰回过头想想，他爬起来了。他当初的目的是为着爱弟兄，但是很稀奇啊，非常的惊险。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碰到了耶路撒冷的王，然后耶路撒冷的王就告诉他说，是至高的神把敌人放在你的手里，所以你打胜仗。那不止如此，本来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面，但是感谢主，现在他终于看见了一个有根基的城，叫做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很清楚的，因为他遇见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一番话给他看见什么叫耶路撒冷。明明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明明他回来的时候，结果索多玛王去迎接他，所以五王实在说来是索多玛、俄摩拉，就是在死海附近的那五个王而已。所以就的政治层次来说，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那为什么耶路撒冷王要来迎接亚伯拉罕？所以忽然间亚伯拉罕眼睛就开启了。表面上是四王跟五个王中间的对抗， 其实是第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所以请记得，这是圣经的故事。第一次讲到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现在亚伯拉罕看见了，